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继续的收听真道分解，这个栏目是查经法。
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了查经法的第四部分。这一次啊，我们会讲旧约中的文体分析，究竟旧约的文体包括了哪些呢？如果是详细的分类的话，就可以分为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诗歌还有智慧文学这几个大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查经法当中，文慧杨丹就会逐一的介绍这些文体的查考方法。
首先呢，我们先来谈谈先知书啊。先知书的题材呢是以预言为主的。那么在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当中，我们已经和大伙说过了启示文学和预言的分别，其中最大不同的就是沟通的方式。预言呢，一般是神直接和先知说话的，有的时候呢，也是会透过异象和异梦。但是启示文学呢，一定是透过异象和异梦来得到神的启示的。
另外呢，启示文学是用文字作为传递的方式，而预言呢，是言语直接的，就是先知把神的启示直接的说出来的。
是。那么我们呢就简单的温习了预言和启示文学的分别，现在呢我们就来谈先知书的背景。
先知书传统上呢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所谓的大小呢并不是指他们的重要性，而是指他们的那个篇幅的长短而说的。
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的篇幅比较长啊，所以呢被统称为大先知书。那么从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呢，共12卷，篇幅比较短，就归纳为小先知书了。
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神他拣选了许多的先知，但是只有这16位受到了带领，将他们宣讲的事情记下来，成为了今天圣经当中的一部分了。
这16位先知呢，都是在南北国分裂，一直到被掳时期呢，被神拣选做先知的。那么大部分写作的先知呢，只把所传讲的信息呢，按照时间记下来，并没有呢，交代历史背景。如果呢，我们不熟悉这些书卷的历史背景，就很难明白当中的信息了。这是研读先知书的一个最大的困难。
是，在这呢，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南北国分裂到被掳的时期，会有先知出现的呢？
那么有圣经学者呢，就提出了三大理由。第一呢，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系的。在王国分裂时期，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都出现了动荡，整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和宗教的情况有关的。当王国分裂之后，很多人离开了耶和华，去敬拜外邦的神，比方说敬拜巴利等等。那先知的工作呢，就是传讲耶和华的话，让以色列民知道了唯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在分裂时期，人口流动量大，再加上呢，这个国界因着打仗呢，就不断的变更改动，令人呢感到环境很不安宁。
基于了以上的这三个原因，神就拣选了先知作为媒介。当弟兄姊妹来参考一些关于是王国分裂时期的图表呢，就会发现了，的确是有很多先知出现的。
那么根据圣经原文，先知是代言人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代替神说话，传达神直接的启示。
在旧约当中啊，有2种的文体是和神直接的启示有关系的。第一种呢，是称为妥拉的律法书，妥是妥当的妥，拉呢是拉扯的拉，妥拉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指引。至于另一种呢，有直接启示的，就是先知书了。
那么直接启示呢，是先知最常有的经验啊，表示先知呢可以听见神向他说话，所以当先知传达信息的时候呢，第一句话经常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呢再把神托付先知的信息呢讲出来。
先知所讲的内容呢，主要是和现实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它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但是先知所说的预言呢，都会在之后实现出来的。那么先知书的内容究竟又包括了什么呢？
可以分为四部分的内容啊。第一呢，是发出责备和劝勉。先知书的内容呢，是针对呢他所处的时代的，所讲的信息呢，既有责备也有劝勉，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盼望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领悟到神的圣洁和公义。
先知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呢，是预言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归回。那这是指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环梗，结果呢受到了神的惩罚，被外邦人掳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可以归回到应许之地的。
那么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53章呢，是最直接的例子啊。这些预言在新约时代就已经应验了。
最后的第四部分呢，是关于新天新地的，这个预言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应验的。
那么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会不会也有一个疑问，究竟什么人才可以做先知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呢不像祭司或者君王一样可以呢世袭，就是世代传替，谁能够做先知乃是出自于神的旨意。
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的呼召会透过了超自然的启示。比方说以赛亚还有耶利米，他们被选召的时候呢，神让他们先看见了异象，然后再差派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传达神的旨意。
不过呢，这并不代表啊必须要有同样的超自然的经历才可以做先知的。
对，
列王记上呢19章19到21节就记载了，以利亚将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就代表了呢将权柄和能力传给他，那么以利沙呢就成为先知了。当然这也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的。
对，弟兄姊妹，每一个蒙召成为先知的人呢，都是属神的人，以后他就不是再为自己来说话了，而是传神的旨意，神的信息，甚至他不想传的时候呢，仍然是要听从神的旨意的。
那么神呢常常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呢帮助先知呢体会这一方面的真理啊，例如呢以赛亚蒙召之后就有炭火放在他的口中，表示洁净他的信息。那么有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6章7节。
以西结先知也有类似的经历的，以西结奉命吃下了一卷书，他吃完之后呢就表示口中觉得甘甜如蜜，这就代表了传讲神话语的喜乐。
那么弟兄姊妹啊，你或者呢会发现啊，我们在圣经中呢会找到几种关于先知的称呼，例如呢先见、神人等等啊，这是不同时期又或者是不同地方对先知的称呼而已，那意思呢是没有分别的，当中呢都是讲到先知的重要角色，就是呢为神做出口的。
这也说明了先知的首要身份，就是最重要的身份呢是传讲者，意思是传讲神的信息。至于先知的第二个身份呢是预言者。
先知呢所传的信息呢通常是指着以色列、犹大以及呢周围国家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些呢就是对未来事情的预言了。
对，先知的很多预言呢都是带有条件的，它是否能够应验就要看那个条件是否相合了。比方说约拿曾经预言过尼尼微城将要毁灭了，但是到了最后呢，因为尼尼微城的君王和百姓悔改，预言就取消了。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带有条件的预言啊。那么有关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其中的经文当中呢啊看到的。那儿说呢，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灾祸降与他们。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那么按照这个原则啊，尼尼微城的预言呢已经是应验了，耶和华是因为城里的人回转离开恶，所以就不降灾祸给他们的。
那么今天啊，杨丹和文慧就谈了先知书的背景，这是呢众多材料当中的一小块而已。
是。
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啊有这样一点的基本印象。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